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诗篇第137篇诗篇第137篇，一共呢有9节经文我们呢靠着主的恩典来看这诗篇137篇。诗篇137篇第一节，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好，我们来看这里哈。我们来注意哈，在这个诗篇137篇原文圣经当中是这样说的，就是说他是这样说，他说在巴比伦的那些河流在巴比伦那些河流好，往下升，往下看一下在巴比伦那些河流，好，往上，好，往上吧。说呢，我们呢一去回想，一去纪念西安，然后就哭了在巴比伦的河流没有说坐下在巴比伦的河流，这个河呢是复数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37篇呢，在那个时候呢，是在以色列人在犹大人亡国之后被掳到巴比伦的时期，在那时候呢写下的这个诗篇而且我们需要注意哈，这里说巴比伦的那些河流首先提到这个巴比伦我们来注意哈。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呢，当这个诗篇137篇提到巴比伦的时候，你要知道圣经在其中的含义，因为巴比伦的前身是哪里，你需要注意哈。而且你要注意这个巴比伦在整个圣经当中它非常重要的含义，因为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当中提到巴别塔，巴比伦，巴别就是巴比伦就是巴别的意思巴别塔，上帝呢使人的世人的言语变乱，然后呢这个那个塔就不见了从那时候开始的。然后呢到这个列王记下的时候和历代之下的时候呢，有这个就是说第二个巴比伦帝国。然后你再往新约看，到新约最后的时候，到启示录的时候，有一个什么大巴比伦淫妇。也就是说这个巴比伦这个词它放在圣经当中不单单是指的一个国家，而且你去看从它的起初开始就是从创世纪第十章古时生宁禄，宁禄为世上英雄之首，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什么英勇的猎户，也就是说宁禄他专门跟耶和华作对。因此呢，宁禄呢他的国的起头呢就是巴别，就是巴比伦的意思。然后呢他建了很多的大城，在示拿地那个地方呢又建造了巴别塔。巴别塔是什么呢？来吧，我们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谁的名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后来呢耶和华变乱天上人的言语，把众人分在地上，所以那城叫巴别，就是叛乱的意思。也说弟兄姊妹，无论是巴比伦还是巴别塔，圣经里面这些词在今天这个时代对基督徒有着非常重要应用的作用。也就是说巴比伦，无论是巴别还是巴比伦，在圣经当中被记载下来的时候，它是作为一个宣扬人的名伟大领袖所谓的他们的价值，共同价值这种东西，宣扬这种价值宣扬这种政治正确。然后呢这个不论是巴别塔还是巴比伦，它都是跟神的国，跟基督的国，跟耶稣基督万王之王是相敌对的。这股势力呢从创世纪那个时期就有，然后到了诗篇137篇写成这段圣经的时期有，然后到末后的时候，到新约启示录的时候，圣经仍然强调大巴比伦淫妇。所以说这个巴比伦这个造塔事件呢，在今天来说呢，就是今天这个全世界的左派，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西方的白左，所倡导的这种全球化，全球化今天所有敌基督势力从东方到西方，他们取得了政权，取得了媒体他们联合起来要针对基督并基督的教会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谈到这个巴比伦的时候，它是有非常重要的含义。在启示录十七章第一节呢到十五节也提到，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而且呢世上的君王与他行淫， 住在地上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你会发现弟兄姊妹，这个巴比伦淫妇啊，今天来说它不是单单指的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势力，它是全世界敌对极度的这些左派啊，这些撒旦的，属于撒旦的这些势力啊，无论是东方的共产主义者还是西方的这个白左啊，他们联合起来，包括像什么华尔街之类的啊，这些左派他们联合起来呢，他们让整个世界啊被他的这种淫乱所污秽，然后呢他们用淫乱，用金钱，用各样的方式操控了整个世界，使世上的众王都做他的奴隶，都被他操控。其根本的目的呢，就是要毁灭基督的教会啊，抵挡基督的真理。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到巴比伦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啊。如果你再看不清楚的话呢，你去看一下诗篇，就是今天137篇第八节是怎么说的。那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原文是什么？巴比伦女子，就是巴比伦淫妇的意思啊。巴比伦在这里边是作为一个女人来去描述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诗篇137篇实际上它在属灵上的含义跨越了过去、现在和将来，把所有世代的教会和基督徒在这里连接起来，尤其是在今天，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啊，在这个左派他控制整个世界的时代，你会发现这些敌基督的人，这大淫妇里边的这些东西已经把东方人和西方人统一在一起。所以说诗篇137篇所讲的犹大人啊，耶路撒冷被毁，圣殿被毁，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遭受羞辱，然后今天呢整个世界的教会也面临着那个时代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到137篇结尾的时候，有一个对巴比伦女子，就是巴比伦淫妇的咒诅啊，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原文做巴比伦女子，报复你像待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这里实际上也对应，你看启示录的话，上帝对这个大巴比伦淫妇的审判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从属灵上去看这些词，在今天这个时代，巴比伦淫妇不是哪一个国家，不是哪一个种族，它里面有很多种族的人，有中国人，有白人，有黑人，甚至有犹太人啊，所有敌对基督的人，所有想把教会从地上消灭，逼迫教会的人，通通是巴比伦淫妇的一部分啊。我们接下来往下看，接下来呢，这原文是这样说的，说我们甚至坐在那里痛哭。这里有一个gam，有个gam，表示加强语气的，就是说他坐在巴比伦的这个所有的那河那里，然后呢他们在那里哭泣，而且这个强调这个哭泣是非常厉害的。为什么哭泣呢？当他们回想或者说想起纪念起这个西安的时候啊，我们来看看，我们注意哈，说我们坐在那里就哭了，这个哭不是说那种啊非常轻描淡写那种流泪啊，不是的，这个哭是嚎啕大哭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些被掳的犹大人，当他们坐在这巴比伦的这些河边的时候，他们不是说简单的流两行泪那么简单，他们是在那里嚎啕大哭啊，而且呢他们想起了西安，这个词多次出现，就是纪念的意思，想起的意思啊。西安就是耶路撒冷啊，是耶路撒冷的另外一个名字，西安啊，原文是干枯之地的意思。这时候的犹大人呢，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啊，圣殿还有耶路撒冷的城墙已经都被拆毁焚烧了。这是这里的时候啊，你去看这个诗篇79篇的时候，看这个亚撒的诗篇的时候啊，那里也提到外邦人进入上帝的产业，污秽你的殿室，耶路撒冷变成荒堆，然后呢说你仆人的尸首，就犹大人的尸首，以色列人尸首，被交在天空的飞鸟为食，把你圣民的肉交在地上的野兽啊，说耶路撒冷周围流他们的血水，无人埋葬，而且在邻国当中受羞辱。 所以说你看到这时候的犹大人，他们是非常的惨的，啊，就像今天的基督徒一样，啊，所以说这些在巴比伦的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呢，他想起自己的遭遇，实际上这个哀哭意味着什么？这个哀哭首先你要注意一点，这个哀哭呢，并不是说觉得自己多惨而哀哭，实际上他们在巴比伦吧也能吃上饭，他们的哀哭事实上最重要的是包含向神的这种认罪和悔改。所以说你看到单理书九章三节到六，单理书第九章的时候，单理在外邦寄居的时候，在外邦做官的时候，他过得也很好，但他披麻蒙灰向神认罪悔改啊，他说他和他的祖宗犯罪了，行恶悖逆，偏离了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借着你众先知向我们所说的话，所以我们被掳到外邦遭受羞辱。所以说这里的犹大人呢，当他被这些加勒底人被这些外邦人羞辱的时候，他们就想起西安，想起耶路撒冷，想起上帝的殿，他们在神面前这种哀哭绝不是简单的说，哎，受了委屈或被人在外头暴打了一顿然后觉得委屈的慌，更重要的是在神面前去认罪。在今天呢，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众教会基督徒也应该在上帝面前认罪啊，求神赦免我们在真理上的失败。而且呢，你注意这里是巴比伦的河边啊，但是原文的意思是巴比伦的这个众河流啊，巴比伦的所有的河流。也就是说这里呢实际上是幼发拉底河啊，幼发拉底河呢它有很多的支流，然后呢从那个从巴比伦那个地方呢流出去，流到当时的那个世界的其他的地方啊，有无数的河道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弟兄姊妹，他们在巴比伦的河流这个地方啊，当他们看到这些巴比伦河流的时候，他们想起了耶路撒冷，想起了神的殿。然后你能够想到什么？就今天在整个世界呢，这巴比伦淫妇向全世界输出他的理念，像共产主义啊、白左啊、多元包容啊，还有 LGBT 啊，还有那华尔街那些东西，这些邪恶的意识形态呢就像河流一样涌向整个世界啊。但是圣殿不在了，耶路撒冷被拆毁了。所以说你会发现一个真正的犹大人，他的心应该向着耶路撒冷，向着圣殿，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应该把他的心记在神的教会上，无论在任何时候。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些人他为西安哀哭，为耶路撒冷哀哭，并不出于他们自己，这乃是神在他们里面做的工作。今天有很多的人啊，所以说你会发现今天一个什么问题，今天很多人都哎呦呦，一会儿感动这个国家，一会儿感动那个国家，哎，看个电视也感动，哎，看个故事也感动，流泪流得不得了。但你几乎很少见到人在今天为神的教会去哀哭。弟兄姊妹，犹大人在那时候在巴比伦的河边哀哭的那个时代，也是今天众教会啊所有的基督徒应该在神面前披麻蒙灰的时代。因为我们确实在被外邦人羞辱，整个世界呢就像当时一样被掳于巴比伦，被掳于巴比伦淫妇，整个世界的众教会在这些巴比伦的邪恶的左派的侵蚀之下啊被羞辱。我们在今天不应该岁月静好，我们应该感到耻辱，我们应该在神面前为自己在真理上的失败而哀哭，因为很多时候这恰恰是因为我们在真理上失去了原则，违背了圣经，所以神将今天的众教会就交在这些巴比伦人的手中。所以说诗篇137篇它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代，你要从其中学到得救的信息啊。所以说什么是真正的犹大人，就是这里的犹大人。什么是真正的基督徒，就是在今天爱主的教会，然后恨恶巴比伦的那些价值观，恨恶巴比伦的一切的意识形态的人，你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啊。但是很多人今天很享受 巴比伦的这些东西，所以说并没有真正信进来啊。我们看第二这个一百三十七篇第二节到第四节，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我们来看哈，这些加勒底人是不是想听福音啊？说我们给我唱，给我讲，给我讲篇道吧，给我唱唱唱赞美诗吧？不是的，他是用嘲笑的口吻啊。我们来看看第二节，说我们啊将我们的这个竖琴啊，有的翻译成竖琴，就是一种管弦乐器啊，就在这个挂在这个柳树中间啊，这个巴比伦河流的柳树中间。这个乐器呢，你要去看一下，它在旧约圣经当中主要指的是从大卫那个王朝开始，在圣殿里面一直用来赞美神所弹的一种乐器啊。大卫是做诗篇上帝的，然后呢这些诗篇呢会写上什么什么用什么样的谱调交给谁去演奏啊，就这样的事情。说我们把我的琴挂起来不弹了，为什么呢？因为在那里那些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那要我们唱歌，说那些抢夺我们的，那啊，往上看一下，我看那个词是什么啊，抢夺我们，对，说那些抢夺我们的啊，笑着说为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吧，啊，你要注意这里的词哈，这个抢夺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个抢夺我们的，我查一下，在原文圣经当中这个词只有在这里出现过，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啊，不是在这里出现过，这个词在这里它的含义不单单是抢夺，它的含义包含什么，去折磨，去蹂躏一个人，或者说去消费一个人，它原文有浪费的意思啊，今天来说就消费你啊，拿你娱乐的意思。说为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吧，为什么是让他唱这个歌？因为他知道西安已经被拆了啊。第四节，我们怎能唱耶和华的歌呢？在外邦人的地方，我们来看西安的歌是什么歌，弟兄姊妹，西安的歌是用来哼唱啊，岁月静好娱乐的歌曲，不是的，西安的歌是耶和华的歌，是上帝的话语。那时候这个圣殿里弹唱啊，并不是说一种乐器演奏，或者说什么音乐会，你要分清楚，旧约的时候在圣殿里唱就等于是把圣经宣告出来啊。西安的歌呢就是耶和华的歌，看历代志下二十九章二十五节啊，大卫呢在那个时候，王又派利未人在耶和华殿中敲拔鼓瑟弹琴，乃照大卫和他先见加德并先知拿单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借先知所吩咐的。然后到后面这个是在什么时候唱的，你看历代志下的二十九章是在敬拜的时候，是在祭司献祭的时候啊，在西西家那时候，在祭司献祭的时候呢，然后唱赞美耶和华的歌啊，会众都敬拜，歌唱的歌唱，吹号的吹号，直至燔祭献完了。也就是说这里的这个唱歌它跟今天你唱个赞美诗它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指的就是在教会里面宣告神的话语啊。也就是说，而且更重要的是跟献祭，跟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有关系的啊，这歌能随便唱吗？这歌不能随便唱，这歌只能在圣殿里唱。而且呢，他说我们怎能把唱耶和华，我们怎能在外邦人的地方去唱耶和华的歌呢？这里与耶和华的歌与西安相对应的是外邦人的地。外邦人什么意思啊？这个词在原文的意思是外国的，不是从圣经来的，淫妇、妓女，就类似于这种意思啊。也就是说那时候圣殿已经被拆毁了，他们竟然要求我们在外邦人这片地方啊去唱这个耶和华的歌来作为消遣啊，这个东西是非常邪恶的。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但立书第五章波撒煞王摆设宴席，然后拿圣殿里的这个那些器皿来倒酒来消遣，这是一种亵渎，弟兄姊妹，这不是简单的羞辱的东西，这是一种 这不是羞辱以色列人问题，这是亵渎上帝的问题啊！所以说这巴比伦人玩大了，他作下来啊，亵渎以色列的神，亵渎以色列神借先知所设立的这种敬拜，这种弹琴，就是亵渎神本身。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什么情况下可以唱西安的歌，可以唱耶和华的歌，我们什么情况下不能唱，我们什么情况下给人传福音，向人宣告上帝的救恩，给人讲圣经，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不给你讲。你要知道如何去掌握这个原则，在外邦的地方，在这些根本居心不正，他就是敌基督，他要羞辱耶和华的圣殿，羞辱基督的教会的地方，我们才不需要去搭理这些人啊！用今天的话说，不要把圣物给谁啊？给狗，免得他反过来咬你啊！我就见过很多人呢，把很多的人把我们教会的这个讲道推荐给一些啊一些那种玩意儿，然后那人就骂呀，那说难听的。我们不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时代传福音。但是你看那个人明显他就不信，明显他就是嘲笑你，他就对这个基督的信仰啊，对牧师的讲道，就是说哎呀不耐烦，那种高傲的自豪感在那里，你不要再给他讲啊，因为这种畜生呢没必要给他多说。所以说弟兄姊妹，福音真理耶稣基督赦罪的救恩不是便宜的产品，是上帝的儿子用他生命的代价钉在十字架上流血换来的。我们今天之所以给人传福音，是愿意有人像我们一样能够得到这美好的福分，能够得救，罪得赦免，进入永生。但是不是用来讨好人的，你明白吗？今天像三次教会那些畜生出来出去就啊，耶稣爱你，上帝祝福你啊，那个信耶稣吧，信耶稣有钱了，信耶稣怎么地，我就不多说了，这话已经说很多遍了。你这就叫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啊。而且呢，我见过今天很多的这个教会和基督徒啊，不光中国这边啊，在西方也有，就是为了谄媚外邦人，为了让教会里面多来几个人，就恨不得给人下跪了啊，就去求人家。我看过那个叫什么，外国有个节目叫什么达人秀，有一群这个黑人啊，应该是基督徒，然后到了那个地方参加这个娱乐节目，给这外邦人说啊，我们要成为这个最受欢迎的这个福音布道团啊，这咱们唱讨好外邦人。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时代哈，我们千万要注意，你可以传福音，但是你的这个底线要守住。基督的名，包括神的教会和福音的纯正程度，你不能更改，你也不能去贱卖。还是那句话，不要把圣物给狗啊，免得他践踏之后再过来咬你啊。好，往下看，看这个第五节第六节，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我们来看这句话，第五节说，如果我忘记你耶路撒冷，愿我的右手忘记，没有说忘记技巧，就忘记啊，说愿我的舌头啊贴于上膛，如果我不纪念你。你看啊，往下看，这里呢提到忘记，也提到纪念，这个纪念就是什么，就是第一节说的一追想西安就哭了啊，也就是说在这里呢，这篇圣经写这篇神，就是说赐给他写这篇圣经的这个人呢，他再一次强调他在想念西安啊。在之前呢，他想念西安的时候他泪流满面，他嚎啕大哭，在这里的时候他发誓，他在任何的时候他的心都在想念着西安。所以说你要记清楚这两节是什么意思，这两节不是轻描淡写，这两节是一种自我的咒诅，就是说如果我忘记西安，我的右手就枯干，我的右手就废掉，我的舌头不能说话，就贴于上膛，就 如果我忘记了西安，我这些东西就没有必要了。一个人如果他不是这样信的话，他不敢这样说，说啊你受咒诅。实际上是在强调西安耶路撒冷还有圣殿在他心中的重要性。他说我宁可失去一切。今天你愿意失去你的智慧、口才还有技巧吗？这是你谋生的东西，人都不愿失去的。但是他说如果我有一天我的心不在西安，我情愿我这一切都不存在。弟兄姊妹，这就是说一个人是不是活在属天的这种信仰当中啊？一个基督徒今天也应该像这样把神的教会放在自己的心里。如果没有教会生活，如果我失去了聚会的机会，我就失去一切，我在世上活着如同死人一般，没有价值。而且呢，这句话他最后还加了一句，说如果我没有高举耶路撒冷在我首要的那些喜乐和爱好之上，我就受这些咒诅。啊，失去右手，失去技巧，舌头贴于上膛不能说话。也就是说他不单心里有这个圣殿，有西安，而且他把耶路撒冷、把圣殿放在他人生所有爱好之上。也就是说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要么恨这个要爱那个。所以说你要知道这里他的这种发誓和咒诅，不仅说哎，我心里没有教会，我心里没有圣殿了，我就被咒诅。他说如果我的在我的所有的爱好当中，在我所有的喜好的事情当中，神的教会，我们基督的信仰不是放在我人生最重要的部分，愿我的右手失去能力，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所以说这句话实际上是对今天我们一种刺痛，就是说在今天的这个聚会生活或者说基督的信仰是你人生最重要的吗？还是说只是一个附属品啊？所以说我过去有人给我联系哈，有些人给我联系甚至是牧师，他觉得哎你太过认真了，哎，他说这个有些时候可以放一下嘛，放松一下啊，不要这么坚持原则，你太坚持原则你在世界上你就过不下去了。其实我回给这种人的话很简单，因为信仰才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如果没有信仰，如果没有基督的信仰，如果不能像这样每周聚会听到领受圣餐，那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所以说弟兄姊妹，人在神面前的心和信靠的程度是不一样，你所蒙的福也不一样。旧约时候那些以色列人为什么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看圣殿、看耶路撒冷超过他们人生的一切。但今天的这些世俗上的犹太人啊，光想要怎么搞别人的钱，今天有些假基督徒光想怎么挣钱，光想在教会里面怎么搞点关系啊，打发打发。教会聚会听到圣经真理，只是他们圣经所有爱，只是他们人生所有爱好当中的不起眼的一部分而已，是他们人生其他部分的陪衬啊。所以说我们的教会拒绝那些三子教会那些畜生啊，他们来了之后就根本不守规矩啊，那种德性真的让我恶心，这种人我见一个我撵出一个去，我不跟撵出我还咒诅他。但是我们接纳所有的真正愿意来到教会把信仰当做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一个人在那个时代他在想什么？弟兄姊妹，这些犹大人被掳的外邦想聚会没地方了，你知道吗？想过逾越节没地方了。今天你在这个时代你找一间纯正的教会能讲真理的教会你是很难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不去珍惜呢？为什么要搞点其他的事情呢？你应该把你已经得到的这福分，就是你今天坐到这里这个机会，看到是你人生最大的荣幸，而不是把基督的信仰当成一个你人生的附属品啊。就是说有中国人说话叫什么锦上添花， 啊，锦上添花。所以说，你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些人真的是上帝所爱的。在耶利米书24章当中，先知耶利米从上帝那里领受真理，把这些被掳于犹大人的被掳于巴比伦这犹大人称作是什么？极好的无花果，我所爱的。因为神把他们，即使把他们掳出去，也不会拆毁他们，乃是要栽植他们，赐给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所以说弟兄姊妹，那时候的犹大人失去了圣殿，失去了耶路撒冷，就让今天的基督徒失去了一个听真道的地方，领圣餐的地方，真的是痛心疾首。我自从蒙召啊，走入这个基督信仰，自从真正的在真理上开始接受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赦罪的真理，包括到后来啊，去接受按立牧师啊，去正式做牧师，在教会牧会传道。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对于我来说哈，包括对于我的家，我甚至说对于我们教会的所有会众来说，这个福分是极其宝贵的。你只有失去过，你只有从前曾经经历那种苦难，你知道找不着一个真正聚会的地方，找不着一个听道的牧师的地方，也找不着一个领圣餐的地方，都是假牧师，都是女牧师的地方。你今天有一个真正的教会，你可以来，你要珍惜的，而不是要把它毁掉，而不是要把它变成一个贼窝。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够聚在这里，我们能够聆听这诗篇127篇的真理，并不出于我们自己，乃是出于上帝的怜悯。因此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加起来都不足以与这样的福分相媲美，因为我们被召聚，我们被聚在这里就是为了今天。所以说在哥林多前书16章22节，保罗说那些搅乱教会的，那些不好信的人说什么？说若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要来。所以说你要从诗篇137篇当中，这犹太人痛苦的呼喊当中，你要想到我们今天，你要珍惜所得到的基督里属灵的福分。第七节，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朋友们来看，你看最后这个第七节到第八节第九节哈，神在最后讲到两种类型的人。第七节什么？以东人。第八节第九节，巴比伦人。这两种人分别代表今天跟基督教有关系的两种人。我们来看第七节原文说，耶和华求你纪念以东的后裔在耶路撒冷的日子。看到没有哈？首先呼求神，说是耶和华，主耶稣基督，求你纪念，求你想起以东的后裔在耶路撒冷的日子。那他们是这样说的，拆毁拆毁，直到他的根基。也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他没有，耶路撒冷被当成是一个女人来描述，巴比伦后边也是当成一个女人来描述。好，我上去。所以说你看这里哈，以色列人在这里啊，虽然没有明文咒诅这个以东人，但是说什么，神呀，求你想起来，求你想起，求你纪念起他们干的那些事情啊。137篇第一节，一追想心安就哭了。137篇第六节，我若不纪念你，也就是说你注意到没有， 那些不纪念西安的，那些不纪念主的教会的，他的心不在主的教会的身上的，将来神也不纪念你，也不给你报仇啊。这个以东人的后裔，以东的后裔在耶路撒冷干过什么呢？这里只有一句话，没有多说，说他们如此说，他们这样说，拆毁拆毁，两个拆毁，直到他的根基。你注意哈，这句话的程度啊，远远超过你的想象。你注意这个拆毁拆毁啊，它是什么意思？我刚才说过，耶路撒冷在这原文作为一个女人来描述的。这个拆毁，这个拆毁就是把它扒光的意思。也就是说，实际上原文所表达的意思是把耶路撒冷作为一个女人扒光了去强奸，就这样一个意思。你知道没有啊？啊，你看这个诗篇一百三十七篇第三节怎么说的？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让我们唱歌。抢夺，我们那个抢夺原文是折磨的意思，就是蹂躏的意思，就是说以东人要求巴比伦强奸耶路撒冷，像强奸一个女人一样，把她扒光了，把她所有的都露出来，就这样的意思。事实上弟兄姊妹，以东人只是说了这么几句话吗？不是的，这句话只是以东人他在耶路撒冷遭难的时候他所有罪恶的一个标志性的话语啊。我们来看一下以东人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啊。在旧约圣经当中呢，以东人被上帝称为什么？以色列人的弟兄，甚至上帝在律法中说不可以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说他们第三代呢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但是当外邦人，当巴比伦啊入侵的时候，以东人呢对弟兄做了邪恶的事情，他帮助外人强奸耶路撒冷。所以说这犹大人最终是被巴比人掳走了，这耶路撒冷是被尼布甲尼撒拆毁了，但是以东人确实在关键时刻捅了一刀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我们的重点是讲讲这个时代基督的教会跟这些属灵里边的以东人的一些关系啊。我们知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很多圣经里边一些人和势力啊都能对号入座的啊，巴比伦淫妇啊，亚玛利人啊，啊腓利士人啊，当然都能对号入座。但是在这个时代，谁是以东人呢？你要想想，在今天这个时代啊，在全世界的这个巴比伦淫妇这个左派都开始针对教会下手的时代，谁在帮着这些恶人捅刀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经当中先知对以东的审判和他的罪行的描述哈。这个阿摩斯书一章十一节啊，耶和华如此说，以东三番四次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拿刀追赶他的弟兄，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俄巴底亚书一章十节到十四节，因你向弟兄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蔽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捏阄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与他们同伙。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帮当盯着眼看；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民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着眼看他们受苦；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当站在岔路口捡出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交付仇敌。所以说以东人呢，在今天来说呢，上帝说他是你的弟兄，对吧？他信仰还是跟你有关系的，但是他是敌基督的内应。在今天这个时代呢，他帮助仇敌渗透教会，甚至是逼迫杀戮基督徒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以色列以东人被称为以色列人的弟兄，就说明他非常了解以色列，也跟以色列有相同的根源。今天有很多人了解基督教，但是却帮着恶人做事，搞残基督教。而且你注意到，今天有一群人哈， 天天想爱仇敌，啊，但是却不爱弟兄，啊，某些基督徒呢总是喜欢跟左派搞在一起，尤其你看大洋彼岸的这次大选，有些所谓的基督徒，他们去投左派的票啊，他们在左派胜利之后呢欢呼雀跃，然后呢很高兴。所以说弟兄姊妹，你注意到一点没有？今天你要小心这些自称是基督徒但是却对教会下手的人。如果没有这些畜生在教会里边，在基督教师圈子里边做内应，那这些左派他也搞不定教会。但是恰恰是因为这些人加剧了今天教会所受的苦难。我在之前呢，我看他们那个宗派里边翻译的这个主日学资料，我就发现一个问题。今天这个基督教里边很多的牧师基督徒啊，包括有很多女牧师啊，假牧师女牧师，然后讲要爱呀，要包容啊，要向外邦人行出来活出来。我有时候就想，哎，这些教义到底谁搞进来的，最后把基督徒脑子都搞成傻子了。后来我才发现，他们翻译这个主日学资料里边经常有什么资料，我看那个就是说在北美那边那个主日学资料说，哎呀，今天啊我们带着这些孩子们呀、啊、要去社区看望那些难民，那些新移民啊，就是从中东移民过来的伊斯兰教徒，我们知道他干过什么啊，说哎呀我们要爱邻舍啊，然后那个什么去爱他们，去包容他们，去关爱他们。还有的教会啊，为那个什么黑命贵运动啊，为那个什么那些什么种族平权啊，还有什么环保主义、啊，然后在那里去给基督徒洗脑，从小洗脑。所以说，今天你看到一个奇葩的现象，那黑名贵上街游行的时候，还有基督徒啊，基督徒的孩子上街去帮他们游行。那个前不久看到那个罗马天主教那个教皇啊，接待了一个那个叫什么环保主义一女的，然后说了一句，哎，说这个什么什么。哦，说什么气候升温比这个世界上其他问题更重要啊？说这些东西。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理解这个以东人的时候啊，你要从那个时代背景当中要跳出来，你看清脉络，你要今天看一看，这基督教里边到底是哪些人，他在帮着这些外邦人，这些基督的仇敌，再把基督徒搞残了啊。所以说呢，求神纪念这些恶人在教会身上所做的事情，那。以东人后来呢真的遭到了报应啊，这些帮助左派帮助外邦人搞残基督教的人呢，愿他和他的子孙啊所干的事情啊被上帝记住啊。这些人有个特点，爱仇敌不爱教会啊，爱外邦人爱伊斯兰教徒不爱弟兄，就是这些人的特点。我们来看最后两节哈，见第八节第九节，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像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啊！读到这两个经文的时候，有很多的假基督徒就受不了了，哎呀，太不包容了，太没有爱了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两节经文。首先第八节和第九节，我们来看哈，原文是这样说的。那将要被毁灭的巴比伦女子，或者说女子巴比伦，我们刚才讲过这叫什么巴比伦淫妇啊，说那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女子或女子巴比伦有福的，谁是有福的呢？这个有福的放在前的，有福的报复你像你对待我们的，这个有福的是一个感叹词。第九节，有福的抓住你的婴孩并摔碎在磐石上。你首先注意这里的巴比伦女人，然后呢这个和本说那人变为有福，实际上翻译是错的，这个有福不是放在后面的，是放在什么前面。首先我们看哈，这137篇八到九节是什么意思呢？137篇8到9节 实际上是对旧约圣经当中先知对巴比伦结局的预言的一个坚固。你看以赛亚书十三章啊第十三节，以赛亚书十三章谈到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啊，谈到他怎么要报复巴比伦人，说他们的婴孩必在他们眼前怎么样被摔碎，他们的房屋必被抢夺，他们的妻子必被玷污，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也不喜爱金子，他们必用弓击碎少年人，也不怜悯妇人所生的，眼也不顾惜孩子。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必向神倾覆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这个有福的祝福最后首先在旧约那个时代临到谁的身上？马代人。巴比伦最后是被谁消灭的？马代人大流士啊，62岁娶了加勒底国。马代人干的什么？把他们的孩童摔在磐石上，把他们的房屋抢夺，把他们的老婆也玷污。但是诗篇却祝福了马代人。我们知道大流士蒙福了，为什么？因为上帝说我必激动马代人攻击他们，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也不喜爱金子。这个巴比伦淫妇为什么在今天这么猖獗呢？因为他让你下不了手，他用淫乱用金钱来去腐化你们。今天人都爱财，但是当这人灭亡的时候，神会兴起什么样的角色灭亡他们？那肯定是不爱财的。说人家就是来搞破，人家就是来复仇的，人家既不爱惜金子也不爱惜银子，就是想弄死你。反倒是这种人蒙上帝祝福。今天给亚玛力人谈判啊，给巴比伦淫妇谈判，给他谈判的这个都不蒙祝福，扔掉金钱把他彻底整死的，这个才能蒙福。所以说首先这些经文呢是应验在马代人如何摧毁巴比伦的事情上啊，这是圣经首先它字面的它第一层的意思。这是不是上帝的公义呢？弟兄姊妹，这绝对是上帝的公义。因为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耶稣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们就怎么样怎样待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真理。弟兄姊妹，信主不要信糊涂了，永远要知道律法的原则是什么，上帝做事的原则是什么，上帝赏赐和祝福的原则是什么？你怎么对人，上帝就怎么报复你。啊，这个原则是对所有人。首先呢，这巴比伦被摔碎的可不光是他的婴孩，我们看以赛亚书知道他的老婆、他的妻子、他的房屋，所有一切都被摧毁。提到婴孩、提到孩童被屠杀的时候，只是说报复的一个程度。报复到极点，连他的后代敌基督的后代一个都不留。所以说弟兄姊妹，在旧约圣经当中，你总是看到神命令以色列人对仇敌复仇的时候说什么？灭绝他们，击打他们，灭尽他们所有的，将男女孩童并吃奶的并牛羊骆驼驴进行杀死，然后城怎么样？焚烧，撒上盐，永久毁灭。如果以色列人做不了这个工作，上帝就让外邦人来做。那圣经当中从来是这样的原则。所以说这最后两节就是诗篇137篇第八节和第九节，我们千万要注意，这绝对不出于私意。这不是说这犹大人在那气愤，在那发泄私愤，绝对不是的。这是圣灵感动之下所宣告的审判和预言，这是先知的话语，这更是上帝的真理。彼得后书一章二节到二十一节说，第一要紧呢，要知道经上所有的话语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的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怎么样就说出神的话来。所有看到这两节经文就受不了的假基督徒啊，我今天我看到有一些解释圣经的最搞笑，哎，他说哎呀这个太不人道了， 他看到那个列王记里边有一段啊，就是那个以利沙咒诅那童子，然后有母熊出来咬死四十个，他说这个神迹太不道德了，今天充满了这种假冒为善的人啊，他连圣经都不信，你指望他信什么？首先我们知道哈，这里不是发泄私愤，这是从神那里来宣布的对教会的仇敌的一种审判和灭绝。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今天你要注意哈，如果你能做到哈，你可以饶恕你的私敌，但是你别让弟兄姊妹饶恕教会的公敌啊！你有这个资格吗？你没这个资格啊！如果有一个权势、种族、国家、政权，他总是敌对基督，他亵渎基督、逼迫基督的教会，那上帝都不饶恕他，我凭啥饶恕他？我脸就这么大吗？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诗篇137篇里边这些让人感到刺耳不能接受的这些话，恰恰是圣经真理。如果你不能接受这个真理，你就不能接受整个圣经的真理，因为圣经里边是整全的，圣经里边有上帝的爱，也有上帝的恨，也有上帝的刑罚，圣经是整个的一段圣经啊。所以说人应该在诗篇173篇，尤其是最后两节当中呢，去收起你的泛爱的心，然后好好跪下来悔改。因为抵挡诗篇137篇的都是一些只爱人不爱神的人啊，我要远离这种人。然后另外两注意哈，就是说这最后两节说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女子啊，报复你像报复你们对待我的，拿起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这些咒诅实际上对应启示录十七章对巴比伦淫妇的报应和审判。启示录十七章呢，使徒约翰被指示那坐在众水之上的巴比伦所要受的刑罚，就是说的这个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女子啊。你往后看哈，启示录十七章的十七章整篇啊，说到这个巴比伦将要被倾倒，在启示录十八章的第五节到第八节，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报复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调给他喝，这叫什么？报复你像报复你们待我，你待我们的。你看到没有，这跟启示录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呢，启示录十八章二十四节说，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在这城里都看见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呢结合启示录去看，结合末世的审判，我们也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今天谁来报复巴比伦淫妇。你去看启示录的时候你就明白一点，只有神，只有基督能在这个时代报复巴比伦淫妇，因为巴比伦淫妇在这个时代太强大了，他淫乱了整个世界，收买了整个世界，他操控了世上的众王，在不停地流基督徒的血，谁能审判他？只有基督。所以说最后我们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诗篇137篇最后第八节第九节，他乃是牵扯到整个诗篇核心的问题。也要说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过哈，第八节的第九节说什么？说啊，那个怎么样怎么样的，那人变为有福啊，怎么样怎么样，那人变为有福。实际上他们翻译是错的。这里是怎么说的？说这是有福的，有福的啊。我们讲过诗篇第一篇哈，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占亵慢人的座位。唯邪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诗篇第一篇那个翻译是错误的，原文是什么意思？有福的，谁是有福的？他从来不从恶人的计谋，他从来不占罪人的道路，他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他昼夜邪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也就是说，不是说这个诗篇一百三十七篇最后两节，它最终的含义不是说谁做了这样的事情才受祝福，而是说只有那被称为有福的，被称为万福之源的那一位，他能做这样的事情。这里实际上是跟诗篇第一篇呼应的啊，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哈。在原文圣经当中呢， 137篇八节到九节跟诗篇第一篇是非常一样的，它这个有福的顺序是反过来的，是那个有福的在前，也就是说不是说因为做了什么才有福，而是强调只有那一位万福之源啊，那一位基督，那位有能力者，他能做这样的事情。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那位基督他能够永远不犯罪啊。诗篇137篇告诉我们，那位基督他有能力审判大巴比伦淫妇，灭绝教会所有的仇敌。所以说弟兄姊妹，诗篇告诉我们呢，这一位有福的，这一位万福之源，他有能力拯救，他也有能力审判，他是万福的源泉，他有能力赐给人祝福，他也有能力把咒诅赐给人。这位基督他赐福所有在他里面的人，他也咒诅那些跟他作对的人，并且他有能力也有这个本事把这些跟他作对的人全部除掉，无论是他们还是他们的后代。圣经说把他们的婴孩摔碎在磐石上，也就是说整个诗篇137篇，尤其是最后两节第八节第九节，在讲基督，基督才是诗篇，尤其是诗篇137篇的中心。这最后两节讲到报复巴比伦淫妇、巴比伦女子的时候，实际上在讲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审判这个世界，尤其是会审判大巴比伦淫妇，他会彻底摧毁他们，无论是他们还是他们的后代，他会把他们的子孙摔碎在磐石上。这是诗篇137篇真正的意思，也是诗篇137篇的核心。而且你在诗篇137篇当中，我讲过有两种人，一种这里就是这个巴比伦淫妇，明显的敌基督的势力啊，这个大家都清楚。还有一种人，就第七节所讲的，在耶路撒冷遭难，在教会遭难的时候，喊着拆毁拆毁，只拆到根基的以东人啊。所以说呢，神不单会毁灭巴比伦淫妇里边所有的人，也会毁灭那些帮助巴比伦淫妇强奸教会的人，就那些自称是基督徒、自称是弟兄却恨教会、帮助左派做事的人。神绝对不会忘记在耶路撒冷遭难、在今天教会遭难的时候，这些人对教会做了什么，神会记住这些事情。那好，完了是吧？好，结束。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这个诗篇137篇就讲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看顾我们、祝福我们、引领我们，帮助我们走在主的正道当中，不偏左右，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直到得救的日子。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